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
老师早。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初入习念。今天要介绍的是初入习念的十六行，以及初入习念为什么又称为圣行、天行。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十六行的部分。初入习念的修法有十六个步骤，称为十六行。那这十六行它可以分为四组，每组有四个，每一组呢它可以对应于四念处的其中一种念处。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组，念习长、念习短、念习片身、除诸身行。那各位认为说这个是属于四念处的哪一个念处呢？对了，是身念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组，觉喜、觉乐、觉心行、除心行，这是哪一种念处？虽然这里你看到内容好像有心，那可能也许会有同学一看到这个心就认为是心念处。可是这个喜跟乐它是属于受，所以第二组是属于受念处。第三组，觉心、令心喜、令心舍、令心解脱。这个一看很明显的就是心念处。第四组，随无常观、随断观、随离观、随灭观。这个因为前面呢都已经身受心都讲了，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念处了。接下来是每一行的个别解说。那习长习短这个部分是合在一起解说的。陈时润解释什么叫做习短，什么叫做习长。习短他举的譬喻，就好像人爬山的时候又背着很重的东西，因为太疲劳的缘故，所以气息短促。那行者也是这样，在心粗劣的时候气息就短。所谓的粗劣，粗劣之心呢，是指躁急散乱之心。习长是指行者他处于细微之心的时候气息变长，因为随着心维系的缘故，气息也跟着维系。就好像爬山的人，他摆脱了极为疲劳的状态。这里所谓摆脱极为疲劳的状态，是指说他不用再背重物了，他不用再爬山，他这时候在一个平缓的地方休息，所以摆脱了那样的一个疲惫状况。因为这样子，气息就变得跟着维系起来，那这时候的气息就是长息。所以这一段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它的重点是说，心散乱躁动的时候，这个是短息；心安静维系的时候是长息。那根据我们静坐去觉察呼吸的经验，当我们刚开始静坐的时候，这个气息是长的还是短的呢？对，同学回答说是短的。一开始做，因为心比较散乱躁动的缘故，所以呢是短息。那随着我们静坐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心越来越平静，那气息就会慢慢变长。所以按照我们静坐的一个程序来讲，先是短息，再来是长息。我们刚刚讲到说，十六行是初入习念的修法的十六个步骤，所以呢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十六行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和第二个是什么？他把习长放在前面，习短放在后第二位，那不是跟我们一般静坐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不一样吗？我们静坐的时候一开始是短息，心维系下来之后才变成长息。那为什么在十六行里面反而长息放在前面，短息放在后面呢？我去查，像这个阿含跟南传的尼柯也 经文里面都是先讲长息再讲短息，就我看到的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引用阿含，他是把这个短息，在他所引用的阿含经文里面，他是把短息放在第一位，长息放在第二位。大毗婆沙论说呢，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行者在修行的时候，一开始是短息，再来是长息。那针对说，就我们现存看到的这个阿含北传阿含南传相应部里面这样的一个习长习短的顺序，佛时比丘在他的著作观呼吸里面有解说到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思呢，是说行者他在经过长呼吸之后，因为经过较长时间的静坐，所以会产生一些疲劳或者疼痛的状况，因为有这些突发因素，疲劳或者疼痛等等的，所以会造成间歇性的短呼吸出现。因为那时候有点不安适嘛，所以气息呢，它就会有突然出现短呼吸。那，所以，修行者他必须要能够对短呼吸能够加以觉察，能够专注在短呼吸上面。因此在经历了长呼吸之后呢，修行者可以刻意的去做一阵子的短呼吸的练习。之所以要在长呼吸之后做短呼吸的练习，是为了要让这个修行者他对于短呼吸的这种呼吸呢更为的熟悉，以便能够让心专注在短呼吸上面。他做了这样子的练习之后，以后当他的呼吸不论是长或者是短，他都可以呢就是说他都可以呢去觉察，将心专注在气息上面。刚才所讲的是佛时比丘的一个解释。再来第三行，念习遍身。行者观想身体空虚，便见气息从一切毛孔出入。那这个第三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的不同，就是说在前面两个步骤的时候，念习长短，行者觉察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进出口是鼻孔。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呢，他觉知这个气息的进出的部位是身上的一切毛孔。陈时论这里的解说是跟随着大毗婆沙论所说，大毗婆沙论说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观想身体好像这个莲藕上面有很多毛孔一样，气息从这个莲藕的这个根部这样子的进出。关于出入习念的修法，我们讲到十六行，而实际上在不同的典籍里面，对于十六行的名目其实有一些细微的差距。比如说像我们这里第一个是念习长念习短，那在有的典籍里面呢，它是讲说就是念出入习，第一个是念出入习，第二个才是念习长，第三个才是念习短。所以有的说十六个，有的说十七个，会有一些差距。那其实不同的典籍对于这个十六个的解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就很复杂了。那关于念习遍全身，刚讲到说陈思润的解说是跟随着大毗婆沙论，在前面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呢都是跟着大毗婆沙论来讲。那如果从清净道论的解释来看，所谓念习遍全身是指禅修者对呼吸的整个过程都清楚觉察。所以我在投影片上写一下，有部说念习长念习短，这时候呼吸的进出的地方呢是在鼻孔，而当念习遍身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呼吸呢它是就是说观察呼吸是从一切的毛孔进出。那清净道论的解说不一样，他是说呢， 练习遍全身，它是指对呼吸的整个过程都能够清楚的觉察。所谓呼吸的整个过程，它包含所谓的初中后。初中后呢，以初息来讲，初息的这个最初的阶段是在肚脐的地方，初息的这个中间的阶段是在胸口的地方，胸部的地方，初息的最后阶段是在鼻端。那以入息来讲，最初的阶段是在鼻端，中间的阶段是在肺，最后的阶段是在肚脐这里，腹部这里。那《清净道论》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些行者他对于这个气息刚吸入的过程是清楚的，可是当气息到达腹部跟到达肺部跟腹部的时候，这个部分他不清楚。或者有些人对于呼吸的这个前面阶段不清楚，只对中间阶段清楚。像我个人的话，我是以前用呼吸的方式静坐的时候是初跟后是清楚，中不清楚，会有这个情况。因为如果你气息长的时候，就是说对我而言，鼻端呢跟腹部的这个胀气是清楚的，可是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就不容易，就是说会有的时候常常会闪失，会不知不觉。第四步骤是除身行，除是除去除灭的意思。由于行者系念于气息境界而得力，内心安稳，因此初息便灭除了。所以透过陈时润的解释，这里所谓的身形是指初的呼吸。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讲到说，这个呼吸呢会渐渐除身形，就是指说呼吸渐渐的维系甚至不生。呼吸停止是第几禅的作用？第四禅的时候就没有出入息了。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把这四个步骤他配合禅定来讲，他说练习短是初禅，练习长是二禅，练习片身是三禅，除身行是四禅。刚才有同学提到说第四禅呼吸停止，是不是指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气息不再从鼻孔进出，而是从毛孔进出呢？但是我们根据这个论点里面所提到的，之前我们上第四禅的时候，我们把讲义念一下。这里提到第四禅出入息灭的理由，就说呼吸它是依止于身心，心维系的时候，呼吸也跟着维系。第四禅的心不动，因此出入息灭。那这里我就是说把引用了圆辉的这个俱舍论的注解，它里面提到说气息是依赖于身心而运转的，需要有四个条件气息才能够运转。那第一个呢是要就是说在这个气息的所依地，比如说欲界或者是初禅、二禅、三禅，这个地方是有气息的这个地。第二个是这个口鼻要通才有办法呼吸。第三个是毛孔开。第四个是要有这个出入息地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出的心事现前。然后呢有部就说为什么第四禅出入息灭呢？第四禅能产生微妙的四大，使身上的毛孔闭合，不再成为出入息的所依，因此出入息灭。所以根据有部这里所讲的，这个第四禅的时候身上的毛孔已经闭起来了，因此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第四禅所谓的呼吸停止是指不从鼻口鼻进入，而是从身上的毛孔进入，不是这样的意思。第四禅的时候身上的毛孔已经闭合了。下面是陈时润的反驳，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有部的说第四禅停止呼吸是因为有微妙的四大， 那诚实论的意思是说，第四禅之所以停止呼吸，是因为由于第四禅的心力的缘故。第四禅号称不动禅，他的心就是说没有寻视的侵扰，没有苦乐的侵扰，所以因为心力这么强，所以能够使出入息灭。所以他这边所讲的是在配合圆辉俱舍论解释里面所提到的四个条件习才能够运转。那有部呢，他的意思是说，第四禅他没有这个呼吸，是因为毛孔闭的关系。那诚实论的意思是说，第四禅呢没有呼吸，是因为他的心很细不动的缘故，意思是这样。那刚才讲过，第一到第四步骤是属于生念处，接下来的四个步骤是属于受念处，第五个是觉喜。行者借由前述四种修定方法，而使内心产生很大的喜悦。原本虽然就有喜悦，但不能像现在这样强烈，这时称为觉喜。刚才有提到说，各个文献对于十六行的解说，非常的，就是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诚实论、大毗婆沙论、清净道论呢，很多地方都是不一致的。那但是呢，诚实论这里的解说其实有时候看呢并不是很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下面呢，我把大毗婆沙论的说法把它补充进来。大毗婆沙论说，觉喜是观察初禅和第二禅的喜。之前我们在讲四禅八定的时候呢，我们有提过初禅和第二禅它具有喜这个禅之，所以呢这是指说透过前面的四个步骤证得初禅或者是第二禅，那到了觉喜这个阶段呢，就去观察初禅和第二禅的喜禅之，这个叫做觉喜。那清净道论讲的这个方式更，就是说又更，就是说他讲的内涵又多了一点。清净道论说，觉喜是行者在具有喜禅之的初禅或者二禅入定，借此获得对喜禅之的觉知。到这里跟大毗婆沙论所讲的是一样的。那接下来他有更多的部分，大毗婆沙论没有提到，就是说他先入初禅或二禅嘛，去觉知喜，接着再初定去思维刚才的那个喜禅之，它是可灭的，是衰坏的，由此通达喜的这种无常的这种特相。所以我在投影片上面稍微再说明一下，清净道论他说从两方面来觉知喜。第一个是，首先是先入于初禅或者是第二禅，在这两个禅地中具有喜禅之，然后在这个定中觉知喜。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两种禅定初定去思维喜禅之，它是可灭的，是衰败的，而通达喜禅之的无常的性质。总之呢，觉喜就是说去觉知在禅定中所产生的喜。第六个是觉乐。诚实论解释说，从喜会产生乐，因为如果心得到喜悦，身体便调和舒适，身体调和舒适便能得到清安乐。接下来他是引用经典，经典说，由于心欢喜的缘故而生清安，生清安则感受快乐。那我把大毗婆沙论所说也加以，就是说补充出来。下面有提到说，所谓的觉乐就是观察第三禅的乐。在第三禅它有乐禅之， 没有喜禅之。那清净道论所说的又不一样。清净道论呢，觉乐就是行者在具有乐禅之的初禅、二禅、三禅入定，借此获得对于乐的觉知，然后初定思维这个禅里面的这个乐呢，它是可灭的、衰坏的，由此通达乐的特相。所以这里讲的觉乐，它的方法跟刚才所说的觉喜是一样的，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先要入定，去觉察它这个禅知；第二个是要初定，去思维这个禅知是可灭的，是衰败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解释觉心行。行者思维喜受的过患，在陈实论原文里面只提到喜，那我旁边夸胡，这是我补充上去的，还有乐。因为在讲到觉乐的时候，陈实论说这个从喜会产生乐嘛，所以这里呢他只光讲喜，是呢实际上应该也包含在乐在里面。行者思维喜乐受的过患，因为喜乐受能够产生贪，贪是心行，因为贪乃是从心而起，由于喜乐受能生起贪的缘故，思维受是心行。那在下面是我的一个说明，心行是心的造作的意思，这个行是造作的意思，所以心行是心的造作。那根据陈实论呢，心行它原来是指贪，所谓的行运里面，行运分为两种，一个是受想以外的这个心所法，另外一个是心不相应行法。那这个行语里面就这个心所的部分，刚提到呢，除去了受跟想，贪是属于行运嘛。那这个贪呢，它的原因是来自于喜受，所以这里就方便将受说为心行。这里各位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吗？在佛教的分类里面，行运里面是受想以外的其他心所，所以受想是另外的运，叫做受运或想运。行运就是像贪嗔痴啊等等的，所以心行应该是指贪，但是因为贪的原因是受，所以把受也方便说为心行。所谓的觉心行，就是去思维喜受有生起贪的过患。简单讲就是说，觉心行它是去思维喜受的过患啊。那喜受的过患是什么？就是生起贪。关于第七个步骤觉心行，对于心行的解释论书，各个论书不一样，所以我这里简单的就是只比较大毗婆沙论和陈实论。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心行是指想还有思；在陈实论里面，心行是指受。那为什么大毗婆沙论说心行是想跟思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在觉喜跟觉乐的时候呢，已经觉察了喜乐二受，前面两个步骤已经觉察了受，因此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去觉察想跟思。那陈实论为什么把心行解释为受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前面觉察了喜乐二受，那再来的步骤是觉察喜乐二受的过患，所以心行仍然是受。再来第八个步骤，除心行，除是灭除的意思。刚讲的心行是受， 行者思维从受升起贪的过患，将受除灭，心便得到安稳，以灭除出受之故，称为除心行。那受除灭了，贪也就跟着除灭。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呢，是属于受念处。所以我把受念处的这四个在投影片上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现在复习的内容是根据陈时润所说，觉喜就是觉知禅定的喜禅知，觉乐就是觉知禅定的乐禅知，觉心行，心行是指受，也就是觉知喜乐受的过患，这个过患就是指升起贪。除心行是指将受除灭，贪跟着除灭。刚才我们讲的是属于第二组，这个是受念处。接下来讲第三组，它是属于心念处。觉心是指行者由于除去对受的单着的缘故，关键内心即灭，既不沉默也不调举。那这个部分很简单。接下来是令心喜，就说刚才达到了既不沉默也不调举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如此，心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沉默的现象产生。那万一这个发生的时候，就要令心欢喜振奋。再来是令心舍，就是说在第九个觉心达到了不沉默不调举的情况，但是呢之后还是可能会有这个调举的情况产生，这个时候就要使心收摄，使心摄持。再来是令心解脱，如果心远离沉默和调举，这时就应舍弃令心振奋或令心摄持的做法。所以所谓的令心解脱，是指心从沉默和调举这两种状况中解脱出来。那以前我们讲到修习禅定呢，要随着情况采取止举舍的步骤，或者称为志向发向或者是舍向。就是说当心沉默的时候要用发向，当心调举的时候要用志向，心调试既不调举又不沉默的时候就用舍向。所以这里讲的跟我们以前上课所说的志向发向舍向的这个道理是一致的。那第九觉心跟第十一令心解脱有什么不同？第九和第十二有什么不同？第九是讲，也是讲说不沉默不调举，第十二也是讲说远离沉默和调举。古人解释说啦，初得的时候呢叫是属于第九，沉满呢是属于第十二。就是说刚开始达到不沉默不调举的这个状态呢，这个是第九觉心。那虽然达到这个状态，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沉默跟调举的情况出生发生。那到了第十二令心解脱，就是说他已经成熟圆满，不会再有前面十跟十一的情况产生。那像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说啦，以佛的这种功力来讲，他不会有这种第十跟第十一的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一旦达到了不调举不沉默，他就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们把第三组再复习一下，觉心就是指除灭受，而关键心即灭，因为他没有这个苦乐受的这种扰动，他也没有贪，所以这时候是心即灭的。再来是令心喜，像刚才有同学讲到说虽然前面讲到心已经即灭，可是仍然不稳定，所以有时候心仍然会沉默，这时候就要令心喜。那心有时候仍然会调举，所以呢这时候就要令心摄。那心从 沉默和调举中呢，整个解脱出来完全稳定了，这个就是令心解脱。心念处讲完了，接下来是法念处。法念处的这一组，它纯粹属于毗婆舍那的修习。前面的话就是有包含止和观。第四组是纯粹的毗婆舍那。那第一个叫做随无常观，行者由于内心得到极定的缘故，观见诸法生灭无常。我们看原文，原文呢，行者如是心极定故，生无常行。在陈时润原文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观什么东西无常。那在大圣一章里面呢，他说无常行者由心极定见法生灭，名无常行。所以呢，我这里讲义根据大圣一章所说，这个观随无常观呢，它是观诸法的生灭无常。那有的论师呢，他则是主张这里所说的观无常是指观气息无常啊，或者是观色身无常，也有不同的解说啦。有的说是观诸法无常，或者说观五蕴无常，那有的说是观我们的出入息无常，或者是观色身无常。那第四组这里是观无常、观断、观离、观灭。在佛时比丘的观呼吸的书里面就提到说，诶，那怎么只提无常没有观这个苦跟无我呢？那佛时比丘的意思是说，透过观无常就可以通达苦和无我，无常、苦和无我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论师就说啦，观这个无常，它是指观无取蕴无常。那第十四个观这个段呢，它是观无取蕴空无我。第十五个观离呢，是指观无取蕴苦。第十六个观灭呢，是指观无取蕴即灭。所以在古德的解释里面呢，他有注意到说，只讲了无常，没有讲无我和苦，那他就把后面的把它解说为是这个无我和苦啦。古人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第十四个随断观，借由随无常观来断除种种烦恼。第十五个随离观，由于烦恼断除的缘故，心则厌离。那厌离什么呢？根据慧远大圣一章的说法，是指厌离有为法。第十六个随灭观，由于心厌离的缘故，证得一切的灭尽。那这里的一切呢，是指一切有为法。所以我把最后一组做一个复习。随无常观是观有为法生灭，随断观是断种种烦恼，随离观是厌离有为法，随灭观是证一切有为法灭尽。一切有为法灭尽就是指涅槃。那刚才有提到说，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这个有论师这样解说，十三是无常嘛，然后十四呢是指空无我，十五呢是苦，所以厌离嘛。那十六一样就是指这个极灭啦。这十六种一定要全部修完吗？不一定的啊，你可以直接从第一组跳到第四组。接下来是解释经典所说的出入息属于圣行或者天行。那这一段它的出处是《杂阿含经》第807经，我在讲义上没有引出来，可是我大概的介绍一下它的内容。807经里面提到说，佛陀呢，他有一次他想要在两个月中呢自己进修，他要在这两个月内禅修， 所以希望比丘呢不要再来，就是说来打扰他，除了诵食以及在每个月诵戒的时候。那佛陀呢，他自己闭关禅修两个月之后呢，他出关了，那他就问这些，跟这些比丘讲，他说如果有其他的这些外道出家人来问你们，问说呢，沙门瞿昙在这两个月中他是怎么禅修的呢，你们应该要回答，如来在这两个月中是以安那波那念来坐禅来思维。然后佛陀就说呢，他在这两个月呢，他是入席时念入席，出席时念出席，若长若短，一切身，就是说一切身形入席的时候这样子觉知，点点点点，就是讲这个十六行。然后呢佛陀就说，这个安那波那念呢，它是圣住，在我们这里翻成圣行，说安那波那念是圣住，是天住，是梵住，是学住，是无学住，是如来住。说这些有学的圣人啊，如果还没有证得的话，应当证得。那无学的圣人透过这样的这个法修持呢，可以得到宪法乐住。经文的大意是这样，经文他就是说最后是讲说，梵就是说圣住、天住、梵住、学住、无学住，这个就是安那波那念。所以刚才有同学很惊讶说，既然佛陀还要闭关禅修两个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师长的一个身教嘛。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大略介绍了《杂阿含经》第807经的内容，经文说到出入习念，是圣行、天行、梵行、学行、无学行。那在诚实论这里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经典要这样子说呢？那接下来是诚实论的解释。就圣行的部分，风习行于虚空中，风习的虚相能够快速的开导出无常败坏之相，无常败坏之相即是空，空即是圣行。所谓的圣行就是指圣人之行，那空呢是圣人所行，就是说借由出入习念能够很快的了达无常，进而了达空。在四大之中，风大的无常性是最容易观察的，而出入习它就是属于风大，就说由风大很容易观它的这个无常性，然后由无常性呢通达了空，这个空就是圣人所行，所以把出入习念称为圣行。第二个天行，修习出入习念能证得禅定，来世可以投身到清净的天界，因此名为天行。天行就是指来世投身于天界之行。那各位知道修习出入习念最高可以证到哪一个禅定呢？出入习念最高到四禅，再来是梵行，修习出入习念能够证得即灭涅槃，因此称为梵行。梵有清净离欲的意思，涅槃是梵行之果，所以把出入习念称为梵行。出入习念能够证得有学圣人的果位，因此称为学行。修习出入习念能够证得无学圣人的果位，因此称为无学行。接下来是出入习念与不净观的比较。诚实论提出了一个问题， 修习不净观能够深切的厌离色身，快速得到解脱，又何必修习出入行念的十六行呢？陈时润回答说，修习不净观还没有达到离欲的程度，就已经厌恶色身，这样会使内心迷闷。他做了一个譬喻，叫做服药过量的譬喻，就是说这个一下子吃了这种太猛的药，反而会就是说造成疾病。同样的，不净观很容易升起厌恶，那这种方法它可能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就是说像他举的这个例子，拔球墨河边的比丘，由于修习不净观故深深厌恶，以服用毒药从高处坠下等种种的方式自杀，不净观会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出入行念的十六行不会有刚才讲的这种情形，比丘借由修习十六行能够离欲而不生厌恶，因此被名为圣行。十六行又称为十六圣行或者是十六特圣，为什么呢？他这个为什么加了一个圣？其实这是指说出入习的十六行它比不净观更殊胜，所以叫做圣行或者是特圣，这是跟不净观来做比较。刚才陈师润提到了拔球墨河的比丘的情况，所以我把经文找出来，杂含第809经，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金刚聚落拔球摩河侧萨罗离林中，这时世尊为比丘们解说不净观，赞叹不净观说，诸比丘修不净观多修习的人得多修习的话呢，得大果大福利。然后比丘们修习不净观之后，对于色身非常的厌患，或者以刀自杀，或者服用毒药，或者用绳子勒死自己，或者跳崖自杀，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来杀他。这时有某个比丘对于身体的恶漏不净非常的厌患，他到鹿林范智子这里，对鹿林范智子说，贤者啊，如果你能够杀我的话，我的衣钵就属你所有。这时鹿林的范智子就把那个比丘杀了，他拿着 刀到拔球摩河边，在洗刀的时候，有摩天在空中赞叹鹿林范智子说，善哉善哉，贤首，你得到了无量的功德，能使这些沙门这些佛陀的弟子持戒有德的，未度者使他们得度，未解脱的使他们解脱，未殊习的使他们得到殊习，未涅槃的使他们得到涅槃。这些有价值的衣钵啊杂物啊，通通都归属你所有。这时鹿林范智子他听到这样的赞叹之后，增长恶邪见，这样子想，我现在真正的是大作福德，令出家的这些佛教比丘，他们是持戒有功德的人，这些未度的 令他们得度，为解脱的令他们解脱，为殊席的令他们得到殊席，为涅槃的令他们得到涅槃。他们的衣钵杂物通通都归属于我所有。于是他就手拿着利刀，顺着各个房舍、各个经行处、别房、禅房，见到那些比丘，就这样说：你们哪些沙门，你们是，就说你们哪些这些持戒有德的沙门呢？为度者的话，我能够令得度；为脱者，我能够令得脱；为解脱，为殊席的，我能够令你们得到殊席；为涅槃的，我能够令你们得到涅槃。这时有一些比丘厌患色身，他们都走出房舍，对鹿林梵智子说：我尚未得度，你应当来度我；我尚未得解脱，你应当使我解脱；我尚未得到殊席，你应当使我得到殊席；我尚未得到涅槃，你应当使我得到涅槃。这时鹿林梵智子就用利刀把这些比丘杀害，一个一个杀呢，乃至于杀了60个人，60个人相当多了。然后呢，世尊在15日的说戒的时候，在众生前坐，问尊者阿难说：是什么缘故比丘们转少转减转进呢？阿难就说：世尊，你为诸比丘说不净观，赞叹不净观。比丘们修习不净观之后，对色身极为厌患，然后如前面经文所说的，乃至于到这个鹿林梵智子次第杀了60个比丘。世尊啊，以这样的因缘之故，使比丘们数量变少，希望世尊能够再说其他的法门，令这些比丘们听闻之后，能够勤修智慧，乐受正法，乐住正法。佛陀就说：因此之故，我现在次第说助于维系住的法，随顺使人觉悟，以起未起的恶不善法，快速的令这些不善，就是说令这些修习，就好像天降下大雨，以起未起的灰尘都能够令他们修习。同样的，比丘修维系住这些以起未起恶不善法，能够使他们修习。阿难啊，什么是维系住多修习，随顺开觉，以起未起恶不善法，能够令他修习呢？这就是安那波那念住。阿难就问佛陀说：那要怎么修习安那波那念住，随顺开觉，使以起未起的恶不善法能够修习呢？佛陀就跟阿难说：因为经文重复了，这个是杂阿含经809经，那在803经呢，它有这个内容，所以809经就省略不说。那我把803经的内容呢，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讲义上没有附。就说803经里面讲到说，要怎么样修习安那波那念？提到说，比丘呢，他依止聚落诚意而住，那在早晨的时候着衣持钵到村里面乞食， 他不是先讲十六行，他先讲比丘这个生活要怎么样，从早上一起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修行，他先交代这个。就说着衣持钵，入春起时，善护其身，守诸根门，善系心柱。就说在起时的过程中呢，要守护根门，然后起时完了回到原本的住处，就说把衣钵放好，然后洗脚，就说吃完饭之后呢，他要到林中或者是这个空闲的房舍，或者是树下，或者是这个空旷的地方，端身正坐，细念面前，然后呢远离五盖烦恼。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远离五盖烦恼呢？他是念于，就是说 注意这个出入席，他先讲到内席，念于内席，再来是念于外席，再来提到席长席短，再来提到觉知一切身入席，就是念习遍全身的意思。然后呢再提到这个除诸身行，所以接下来就是讲了十六行。阿难问说要怎么样修习安那波那念呢？结果佛陀说，若比丘依聚若诚意止住，从这个早上托钵开始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只是在坐禅中休息而已，而是在任何时刻都要休息。